第三步，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地方的定位。池上自在精彩。关于池上乡，你想到什么？一望无际的稻浪， Q 弹有劲的池上米，让游客忙着拍摄的京城武术，令大家蜂拥排队购买的池上便当，还是大坡池的宁静，天堂路的绵长与悠远，田野四季的变化，醇厚的农村人情味，亦或是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那若有似无飘来荡去，如薄纱似轻烟，蹑足行走在田间的云雾。如何从地方优势找到自己最好的定位，让我们来看看池上乡的例子。2009年春天，台湾好基金会成立，它的宗旨是参与建立美好的乡镇文化，使居民和旅客都能从容共享乡镇的生活，同时深深感受到台湾的美好。以乡镇文化为底，丰实生活、观光、产业的能量，让每一个台湾人和旅客都能体会台湾的风景、善良的人情和深层的文化。而今天大家心目中的池上形象，其实是台湾好基金会所推动的东部光点计划和池上在地居民共同有意识塑造的成果。多年前，观光局挑选台湾北中南东与离岛，找到可以包装的亮点。东部主要以池上及铁花村为中心。不可讳言的，东部光点可能也是光点计划中最成功的一个。大家都有共识，池上要变成一个慢城，而不是大家一窝蜂来看京城武术，大排长龙买便当，吃完便当就离开的地方。如何让池上成为让人愿意停留更久的地方呢？如何以池上文化的内涵来吸引旅人，甚至让游子返乡，这些都是池上居民关切的议题。于是多年前，台湾好基金会与池上在地伙伴共同努力，发展出符合池上传统农家作息的四季活动，依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节令举办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一年多次来到池上乡，欣赏池上四季更迭的景色，甚至停留在池上，细细发掘池上居民的热情和人文。2009年，台湾好基金会第一次举办秋收，在事先收割好的一方稻田里搭建了小舞台，于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摆上一架平台钢琴，邀请钢琴王子陈冠宇现场演出。天空地宽，在户外演奏，摇曳的稻浪与远山云雾，天与地，人与自然一气呵成，这是一次经典呈现。原来台湾的乡镇可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舞台，几百位乡民或坐或站的聆听都被深深打动着。台湾多家媒体大肆报道，照片也跃上国际媒体《时代》杂志的网站上一周之最的精选照片。这些都叫池上人觉得我们的土地竟然这么美。这一回让台湾好基金会和池上居民深深体会到，结合文艺活动、天然美景和在地人文特色，让文化在乡镇生根发光，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梦想。秋收之后，接续下来是冬藏活动，我也受邀去演讲。很感动的是，600多位朋友扶老携幼从池上、关山、鹿野等地区远道而来。我告诉他们，你们的土地已经被全世界看到了，你的子女可能正在西部读书或在外地工作，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很顺利， 但是当你已经看到自己的土地的美丽时，我希望有一天，你们的子弟会以作为台东池上乡人而骄傲。所以请记得留一条让孩子可以回家的路。之后每年的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已然成为池上全村与各界最期待的年度盛事，表演嘉宾从钢琴家陈冠宇、悠人神鼓、云门舞集、张惠妹，一路到阿令和桑梅娟、布拉瑞扬，场场票券皆为秒杀。2013年，林怀民以池上为灵感，创作出清纯明亮的新舞作《稻荷》，刻意选择池上作为世界巡回演出的首演地。适逢云门成立40周年，林怀民说，云门来自土地，稻荷是永远的乡愁。演出前，他要云门的舞者亲自下田耕种收割，体验弯腰向土地背向天的劳动滋味。而后他更带着稻荷巡回世界各大艺术节，在舞者背后白幕投影池上的四季风景，让池上一跃成为国际上值得造访的小镇。池上真是得天独厚，原本的天然景色、人文气息与朴实的大地之美，经由艺术家的示范之后起了带头作用。而且随着池上知名度的提高与广为人知，池上米的价值也被提升。久而久之，自然形塑出一种地方特有的文化。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央山脉到海岸山脉之间的175公顷的土地，保有一大片完整的无垠农田，偌大的稻田里没有一根电线杆，没有一栋房子，强烈的在地意识，农民与地主皆协议不卖地，而且努力推动自然农法，将这大块田野景致登记为文化景观，成功凝聚了在地能量。除了四季活动以外，这两年多以来，台湾好基金会更推动艺术家驻村计划。2014年开始，为了更深入的蹲点耕耘，基金会认养多栋闲置的老房子，以聚落形态打造池上艺术村，并邀请美学大师蒋勋担任总顾问及首位驻村艺术家，让池上走到另一种境界。台湾好基金会董事长柯文昌表示，池上艺术村是一个有机体，艺术家在池上生活创作，从土地感受力量，从乡村感受人情，艺术家从台湾乡镇吸收的美好将会转换成为他们的创作能量。那年10月起，美学家蒋勋亲赴池上驻村创作。他坦言，他一开始也没把握能驻村多久，结果却意外地一待长达一年半。他在这里拍下池上四季变化，同时创作了多幅油画作品。蒋勋说，法国有名的巴比松村有米勒、卢梭等多位艺术家带着知识分子的反省，在农村居民的弯腰拾穗中重新找回了人、土地、手作的价值。池上乡保有淳朴的农村气息，它的美与定正是成为台湾巴比松村最好的条件。台湾好基金会在这里打造池上艺术村是最好的选择。之后蒋勋透过文学及画作，先在台湾美术馆展出他在池上驻村的画作，造成轰动，之后又出版《池上日记》，在台湾各地、香港、大陆展览及演讲，成为宣传池上的美好代言人。从金城武到蒋勋，池上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金城武呈现的是广告中短暂的美，而蒋勋揭示的则是 时尚生活中时时刻刻平凡笃实无所不在的美。蒋勋在文章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有次他写作画画忙到晚上8点多才想起来要吃饭，走到街上发现已没有餐厅在营业。当时蒋勋着实吓了一跳，后来才慢慢在这个小城中学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农民依照节令行事等自然规则。还有一次，他打开大门发现地上一堆丝瓜、木瓜、青菜等，他很紧张地到处问，啊，谁放的？这个疑惑日后解开了。在池上，大家享用土地孕育出来的产品，只要有多的就分给其他人，这很正常，根本不用问。蒋勋在讶异中再次认识土地分享这个名词。蒋勋他看到农民敬天爱地，以土地为信仰的忠诚，和农民们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也分担他们的担忧。他形容看到一大片金黄稻穗，那饱满的低下了头的美丽风景，唯有谦卑弯腰这样靠近土地才能丰收。而那些强调有机农法的作物，还未收成就早早被日本、欧盟订购了。这些有远见的池上农民们在营生与盈利间找到了自信的平衡。蒋勋在各地演讲中都分享了农民顺服于节气的自然秩序与分享的土地伦理。他说，自然、土地和农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他们让近70岁的我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学生。池上的农田之美，不只是应该认识岛屿，也是全世界重新省思土地意义的起点吧。找到对的人，便能产生借力使力、加成放大的效果。蒋勋以美学大师的眼光，提炼在地人未必有能力加以延宣的美，透过创作的展示、演讲的再现，无一不是在扩大这美的涟漪，让它成为感动更多人的心灵波浪。艺术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本身也是被感动的。我们经常要透过外面的朋友，以新鲜的视角与不同的高度，点出我们原本就自由自在的精彩。如果当初没有深耕东部的台湾好基金会，与在地居民在池上依四季举办活动，邀请艺术家到那儿驻村，安排文化、观光等各界专家去演讲，分享宝贵经验，建立社区共识，建议千万别卖地、卖祖产。池上自然之美不一定会被保留，也就不一定会被航空公司相中拍广告，秋收艺术节更不一定能办得愈来愈盛大。重新来看，如果没有催生这样的乡土之情的话，池上会不会成为一个布满各种图物造型豪华农舍的池上呢？如果一开始不清楚定位自己，很有可能不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只要回顾一下，在台湾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巴洛克式、农庄式、别墅式的豪华农舍矗立在稻田中间。这完全是缺乏地方自我定位与文化自信的结果。两相对照，今天池上的发展显得一发可贵。2016年是台湾好基金会主导秋收活动的最后一年，接下来将以2年的时间逐渐转移给在地，建构地方创新的模式。池上也自己成立了一个池上文化艺术协会，当明年的地方力量动起来，将开始主导自己的社区营造及未来发展。台湾好基金会则退居幕后，成为合作伙伴。这是地方力量站立起来的一个最佳典范。 池上经过了淘洗、汰剪与淬炼，终究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进行总量管制，情愿找到自己慢的步调，情愿推掉一些客人，情愿让客人愿意为他而等。即使只是东台湾地图上的小小一点，在台湾五大都会以外，其他319个乡镇，是否也可以像池上一样，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尊严？